目一点一滴从小小做起 OK 上个月十月份我有几天的就去了泰国曼谷去参加金信会的宣教大会谢谢你们为我祷告。我们在这个的会议里面有来自不同地区的牧者传道人或者一些宣教士来分享报告他们不同的经历，让我更可以来知道现在各地的福音的工作的进展是怎么样，和了解更多在这个巨变的时代里面怎么样可以继续去完成主吩咐我们的托付大使命但是最令我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大会结束以后，我们一起去了泰国的北边一个地方叫清莱，我不知道你们有去过泰国的北边，就是北端里面在清莱做实地的考察体验。泰国最北端，对北端的是什么是一个有名的金三角嘛，是吗？你们有去过金三角？各位没有去过，因为那个地方很危险是三不管的地方，是吗？而且附近的山头有很多少数民族我们住的酒店走路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泰国跟缅甸的边境因为我同属的有一个加拿大进行差会的同工是在当地的一个的伯特利神学院里面服侍所以我们有幸去参观里面的神学院，跟里面的神学生有吃晚饭，也跟他们有分享交通的时间。而且现在学生都是很年轻的，我很年轻，我有一些是说中文，有一些是说泰文，有一些是从缅甸过来，有一些是从山区里面的少数民族过来。我们看到这些学生他们都非常的尽心尽力来服侍他们同样的去参与刚才我所说的在曼谷里面的宣教大会在这个会议里面他们做什么呢？就是做接待员，在 做一些跑腿的工作每一个都很甘心乐意来服侍我们这些从世界各地来的牧者我们去清莱，后来我们去清莱，我们是坐飞机去的，大概一个多小时的飞机。但是这些神学生他们会议结束以后，他们却要坐通宵的大巴坐十二小时才回到泰国的北边他们的神学院里面其中有一位神学生是当地牧师的儿子他刚刚就是在早上六点多刚刚从坐大巴回来，八点钟就去神学院里面开车来接待我们去一个会议的地方所以真的他们都是非常甘心乐意来接待服侍我们。这个牧师的儿子他七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吸毒所以但是大概十五岁他发现有问题，就去泰国北边有一所的基督教的神系戒毒中心，就是这个了，来接受福音的戒毒。后来他被神蒙召去了伯特利神学院里面去读神学，现在更在一间的少数民族的教会里面来服侍。而且这些神学生他们每一个周末就从周五到周一对，这周五下午就下课，就整个的周末他们就要离开神学院回到他们山区的少数民族里面去服侍。所以那里很多的少数民族都是信奉基督教的，这些山区虽然是很穷，资源也是很缺乏，而且交通非常的不方便，但是 这些神学生仍然每一周回到这些偏远的地方服侍当地的需要。啊，我有一个周日啊，被安排去到其中一间的少数民族的教会去讲道分享。去到以后才知道怎么样，就是这一件 OK 啊，去到以后才知道帮我翻译的阿姨是不会看中文，不会说中文的啊，但是她懂得听中文啊，所以替我翻译啊。在讲到前几天，我已经将我的讲到的内容发给教会，他就找一个人帮他读一遍给他听啊啊，然后我来到教会之前在讲到之前，我也跟他再读一遍啊，就确定他知道我讲到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在讲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翻译是对还是错的 OK。 而且这里参与崇拜的人啊，都说不同的语言，他们有说中文的，有说泰文的，有说拉乌族的啊，拉乌语言的，拉乌族的语言，也有说阿卡族的语言。哇，不同的语言不一定他们都听得懂对方说什么 OK， 但是他们却诚心一起来敬拜神啊。在敬拜的期间，差不多每一个族群他们都一起来带领敬拜啊，用他们的语言来歌颂神啊，有儿童的，有年轻的，有一家大小弹吉他来敬拜来献唱，有拉乌族的老人家出来献唱啊。虽然物资，他们的物资肯定不会给我们在德国这里的生活好，但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喜乐的。另外在有一个晚上，我也被安排去了一个地方，就是去路边有什么脚底按摩哈啊，做一个文化的体验。你有做过脚底按摩？在路边的街头里面，很多西方去的国家去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习惯哇，在街头里面让人来拆你的脚底，很不习惯。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特别我们中国人来，可能就没有不习惯了啊。但是让我更多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啊，而且收费是超便宜的啊，一个小时脚底按摩不用3欧啊。所以这些人只能够在晚上，像所有店铺关门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工作的啊。所以在大概从6点钟做到10点钟这段时间，四个小时，但是差不多一个人一个小时啊，所以只是几欧。而且他们很多都是从缅甸过来这里工作，因为缅甸的生活环境比起泰国的条件更差啊，他们赚几欧，但是还是要跟老板分账的啊。所以我知道他们这么辛苦，所以特别多给一点小费啊。我说了这么多关于泰国之行，一方面这是让我开拓我的眼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德国读书，在德国生活，在德国工作，真是很幸运，也是非常的幸福啊！因为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很大需要，而且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跟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非常有关系啊！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我们要了解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必须从马太福音24章开始说起啊，因为24章到25章是作者马太记载耶稣一大段的讲论，是有关系的。24章是说什么？各位，24章是说什么？就是预言耶路撒冷圣殿要被毁，是吗？从这个问题开始，耶稣就讲论 末世要发生的灾难和主再来之前的圣兆。耶稣特别在马太福音24:36-39讲出主再来的时间是什么的时间啊。我们去来看马太福音24:36-39，主耶稣说他来的时间是什么的时间，好吗？啊，一起来读36-39，看到吗？如果看不到就翻开圣经就可以了啊，一起来读。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圣经记载耶稣会有两次来到这个世界，第一次在什么时间啊？2000年之前嘛，是吗？就是耶稣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出生地就是在伯利恒，以色列的伯利恒。所以每年12月我们现在有庆祝圣诞节，就是纪念他的降生啊。他第一次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将救恩，将这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而耶稣还说我还要再来，这个就是 他所说的第二次再来，是吗？而这第二次再来的目的是什么啊？就是要审判这个大地。在什么时候啊？在不知不觉之间，没有人知道他的时间。所以就有25章3个的比喻，耶稣就用三个的比喻连续的来提醒门徒，我们要警醒来预备。 OK， 第一个的比喻是说什么？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圣经25章，刚才我们读的是25章最后一个比喻吗？是吗？这里有三个的比喻，第一个是10个童女的比喻，第二个就是3个受托仆人的比喻，第三个才是绵羊善羊的比喻。所以第一个10个童女的比喻就出现了5个聪明的童女，5个愚拙的童女，是吗？聪明的就预备好足够的油，以及虽然新郎延迟来到，是吗？他们这些童女也有足够的油来迎接这些新郎。但那5个愚拙的童女就因为没有足够的油，最后灯熄灭了，以及无法完成他们的任务，不能够参加新郎的婚宴。所以比喻要指出主在那时候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但是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来看待我们的信仰，还是我们马马虎虎的来信耶稣。主耶稣说他随时都会来，我们准备好没有？第二个比喻就是3个受托仆人的比喻，对吗？分别得到主人5000两的银子、2000的银子、1000的银子，是吗？当主人再来的时候，拿5000的赚了5000，拿2000的赚2000，拿1000呢怎么样？因为没有善用所得的银子，他将这些银子藏在地里面，然后怎么样？他所有的精神都放在他自己所关心的事里面。所以任何一个没有好好运用神所赐给我们恩赐的基督徒，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好像那最后一个仆人一样，就是又懒又饿的仆人，将会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面， 在他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所以主耶稣要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叫降的，要好好善用我们现在所得的恩赐来服侍。最后就是今天这个的绵羊善羊的比喻，更直接指出我们有没有去关怀爱护其他有需要的人啊。说到绵羊善羊，首先我们来了解绵羊山羊怎么区分啊？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他们白天都是像山羊绵羊放在一起来牧养的，但是到了晚上，特别天气比较寒冷是吗，牧羊人就把羊群里面绵羊山羊来分开，将山羊带回羊棚，因为山羊它的毛比较小，御寒的能力比较弱。相反绵羊是怎么样的，他们的羊毛是怎么样，厚厚的是吗，所以他们比较有能力去抵御寒冷的天气，可以继续留在草场里面去过夜。绵羊山羊的比喻就是借用当时实际的情景把区分的意思带出来，但这个比喻其实是说到我们的神对于我们世界每一个人有一个审判的标准，有一个审判的标准，分别用绵羊跟山羊来区分。当审判的时候，主耶稣要向那些绵羊的人来说，说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的话好吗？绵羊他是主耶稣怎么样对绵羊来说，我们一起来读。
于是我们要向威德说，
你们怎样蒙我父救赎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给我住，
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继续第四十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绵羊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第一，他们是在右边啊，右边啊，这是右手，右边，右边代表什么？蒙福的位置，蒙福的位置啊，所以耶稣死而复活以后升天，他是坐在什么哪一边啊？神的右边，是蒙福的位置。OK， 然后告诉我们什么？王就是主耶稣跟这个右边的人说什么？就是哎，我有需要的时候，你帮助我，是吗？主耶稣有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怎么样叫做主耶稣有需要的时候我帮助耶稣了？原来第四十节告诉我们，你坐在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当有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你帮助他，你这样就是帮助主耶稣啊。特别三十五到三十六节，我们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这里说到什么的需要，各位什么的需要？一开始说到你饿了是吗，你渴了是啊，什么你就客旅你穿的，这就是什么一些基本的需要是吗？我们常常我们迎新都有做衣食住行嘛是吧，这是很基本的需要啊。后面两类是什么？后面两类说了什么？病了是吗？就是跟健康有问题啊。然后就是在监狱里面，就是说什么一些没有希望的人。所以经理告诉我们，这些绵羊帮助什么人呢？就帮助一些基本有需要的人，要照顾一些病人，甚至帮助一些心灵软弱绝望的人啊。然后经理就告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啊，在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刚才我没有读，但是那里一大段就说到，咦，他们说 咦，我什么时候做了是吗？绵羊就问那个王，我什么时候做了这件事情啊？啊，就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因为有赏赐才去帮助这些的人的，他们没有求回报啊，因为他们做了善事他们也不知道。所以绵羊就是那些实际上帮助有需要的信徒，而耶稣要求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些卑微者的同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真正服侍我们主耶稣的，就是以一个服侍主耶稣的心怀去服侍这些卑微的人。这些就是绵羊，关于绵羊。那么山羊这段经文有怎么样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啊，41到46节啊，我们一起来读。
王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不坐在我的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一样的问题是吗？但是就相反啊，里面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 是多了一个没有是吗？这就是这个事啊。这里告诉我们，左边就是什么？左边就是受咒诅的是吗？受咒诅的啊，我不是说这边是受咒诅啊左边就是受咒诅的。因为什么？在耶稣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没有帮助他，原因就是他们在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没有帮助。所以最后他们最后的结果就是，虽然他们没有做坏事，但是他们也没有做好事是吗？所以这些山羊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呢？因为他们里面心里面一直在想，就是世界上实在太多有需要的人，我一个人怎么样去做了？所以没有做。他们还有一些问题发出来，就是为什么要我去做了？哎，不，你不会去做，你不去做，为什么一定是我要去做？明白吗？所以他们就没有做了。所以总结这两种的绵羊山羊，绵羊就是什么？乐意去与人分享，也愿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山羊的人就是没有分享和没有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问题在这里就是，谁是山羊，谁是绵羊啊？你觉得你是一只怎么样的羊？你是绵羊还是山羊？各位啊啊，检讨一下，你是绵羊还是山羊啊？你是绵羊还是山羊？真的有人问。不过我告诉你，最惨的回答是什么？山羊不知道他是山羊，绵羊不知道他是绵羊啊。所以当信耶稣的信到这个的光景，算是实在可怕。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山羊不知道他是山羊，绵羊不知道他是绵羊？问题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啊，有一个新加坡信约布道会的牧师叫曾金发牧师，他这样说：做鞋子的工厂，就是生产什么？鞋子哦，是吗？做玻璃的工厂，他们生产是什么？玻璃啦，是吗？做纸的工厂，他们是做什么？做纸浆了，是吗？那么教会应该生产什么？啊？ 没有，可以吧？这都可以生产绵羊。教会应该生产什么？各位？哇，毛嘞，真的，门徒啊，门徒大使命了吗？各位大使命了吗？是吗？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会应该是生产门徒，但是很多教会没有做这个门徒训练啊，就好像郭廷根我们团体里面。我们也是刚刚才做门徒训练，原来我们这么多年都没有做门徒训练，所以呢，我们生产的就是什么？只有灵命不成熟的，或者一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很多都是长期在属灵婴孩的阶段，习惯性就已经忙着，但是他们根本对圣经不熟，是吗？有没有以神的目标为导向，生命又不是扎根于圣经的世界观里面，也不由我们圣经里面核心的价值观来引导，所以就出现了分不清我自己究竟是山羊还是绵羊，分不清啊，所以很大问题。就有时候好像有一些异端过来，根本我们分不清他是异端一样，明白吗？以为他的信仰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所以耶稣也曾经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十九节在会堂就诵读了以赛亚书一段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来这个世界他要做什么啊。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一起来读。
主临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言。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第一次来到这个世，除了他要拯救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我们之外，也要这些贫穷的、被掳的、瞎眼的、受压的都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这些都是弱势的社群来的，是吗？既然我们也蒙受了神的恩典，我们也要去帮助其他有需要帮助的人。那么问题就是比较应用了，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生活里面真的可以看见其他人的需要了，就不会好像善言说我怎么我为什么没有做了，是吗？那么我们如何在生活里面可以看到其他人的需要了？第一，我们就用行动的爱去关爱有需要的人，不只是我们只是在口头上宣讲神的爱，神爱你啊，约翰福音上章十六节这样说的啊，只是传福音告诉他们。我们更需要的用具体的实际的行动来告诉他们神的爱。雅各书很清楚来告诉我们，第二章第十五第十六节很清楚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一段经文就好像一些相反反面的教材，我们来读
啊。又是弟兄或姐妹赤身裸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
会不会都是我们常常口头所说的，你平平安安的回家吧，求神保守你就结束了，就忘记了回家，什么都没有做了，会不会是这样呢？啊，这个是口头的啊。我们看另外一处经文，约翰又怎么样写了啊？我一起来读。
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所以，总之，我们要转换自己，能将对人口头的关爱化为实际的行动。德兰修女曾经发表过一段 发人深省的一段的话。他这样说，他在孟买啊，就是印度啊，有过一次不寻常的经历啊。这个经历的时候是什么？当时那里在一个地方举行有一个有关饥饿的问题大会。饥饿，对，饥饿啊，就是他应该出席这个大会的，但是他却迷了路。后来他终于到达会场啊，但是在会场的门口他碰到一个垂死的一个人啊，但是在会里面的人没有发现，还是在热烈的在讨论关于有关食物饥饿这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垂死的人带回去教会，不久了他就死去。原因是什么？喜欲饥饿。而在那个大会的会堂里面，里面的人还是高谈阔论，谈论如何在15年之内生产足够的食物，如何可以来解决饥饿的问题。而那个饥饿的人却在这些高谈阔论的人里面死去。你可否看见故中的分别吗？就是我们是谈论，但是我们有实际的行动。是的，有时候我们需要讨论，有一些计划，但我们更需要有行动，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有人说，我们人生可以分开三个大的阶段。一个阶段是什么？我相信有圣诞老人。啊，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圣诞老人。第三个阶段是什么？我自己成为这个圣诞老人，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现在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第三个阶段？我盼望我们愿意成为这个圣诞老人，用我们行动的爱去关爱那些有需要的人。好，这个是第一点，用行动的爱去关爱有需要的人。第二，我们可以先从做我们做得到的事情去关爱这些有需要的人啊。就在从刚才我们读的比喻里面有一些爱心的行动嘛，是吗？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些爱心的这些行动，并没有要求我们什么很多的金钱，哇，用很多的钱才可以去服侍这些的人，是吗？而是在日常生活里面，你付出小小的举动，爱心的举动就可以做到了，是吗？就好像给饥饿的人一顿饭，给干渴的人一杯水，善待一些路过的客人，安慰鼓励一些生病的人，探望在监狱里面的人。总体来说，这个就是一个真理，神就是上帝，就让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的上帝为我们定下的爱心的标准。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是吗？你可以做到吗？你觉得你可以给人吃一顿饭吗？我相信可以的，是吗？上帝并没有要求我们要奉献几十万你去帮助其他的穷人，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只要求我们每一天当我们碰见有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只要给予他们一小小点的帮助，一句鼓励的话，一句安慰的话，这些我相信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曾经读过一篇的故事，在2000多年前发生的一个故事啊。故事里面说到有个小孩子，他提着一袋篓的鸡蛋，哇，很多的鸡蛋，再回家买回家 ，OK， 在路上他不小心摔倒了，那个鸡蛋就没有了啊！很多周围的立刻就看热闹，就聚集在一起。虽然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但是在这个小孩子的心目里面， 已经是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是吗？所以旁观有一个人突然说，哇，那是鸡蛋多么可惜啊，没有啦。 OK， 另外一个就是我希望你回家不会被你的父母责骂，还有另外说看他哭得多么的难过，我真是替他很伤心啊。忽然之间有一个人走出来说，我愿意捐一块钱给你去买鸡蛋。突然间他就问旁边的人，你愿意捐多少钱？另外就拿出一块钱，很快的所有人都关注的起来，将关注这个人的感情化回实际的行动，那个孩子终于能够买回等同的鸡蛋。所以我们应该把握住帮助人的小机会，先从我们能力可以做到的开始去关怀关爱有需要的人。而我们教会里面是一个可以帮助不同需要的人的地方，我们很多人都会很多的需要，只要我们去了解去关心，你就可以来小小来帮助他们。好，这个是第二点，要从我们先做得到的去关爱有需要的人。第三，要以不求被赞赏的心去关爱有需要的人啊。在这个比喻里面啊，那些帮助别人的人，他并不是因为他们之前已经知道，凡帮助人的人就是帮助耶稣嘛，是吗？他们不知道他其实在帮助耶稣，只是帮助普通的人，但是在帮助耶稣。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他们这个行善是为了换取上帝更多的祝福。他们之所以帮助人，是因为他们愿意乐意去帮助人，是自然的，是本能的，是单纯的爱心，不是因为要得到其他的赞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些不肯帮助人的就怎么样了啊？他们就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我渴了我就开旅我就吃上露体我病了我就见你不侍候你了？他们就问那个主耶稣。他们想表达是什么？各位，他们要表达是什么？我们如果知道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就是主耶稣你的化身，我十分乐意来帮忙。我只是以为他们是一个普通的人，不值得我去帮助他们。事实上今天社会里面不正是充满这样的人吗？只要能够被感谢被称赞，能够得到好的名声，他们都乐意慷慨的来帮助人。可是这种的帮助不是真正帮助人，只是想要得到其他人更多的赞赏。上帝所称赞的帮助是那些不计算酬劳的帮助。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十四节提醒我们，我们做善事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以带起你的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舍得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
所以这告诉我们行善的时候要怎么样做了，对吗？要怎么说，在教会里面特别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是佛所敬佩的啊，因为他们每一个星期都不辞劳苦的 来教导我们这里的小朋友。他们这些老师本来都可以安安静静跟你们一样在这这里是吗，就在这里来听到来敬拜神，但他们却默默的耕耘不求回报，他们实在是履行了不为求被赞赏的心去关爱这些有需要的人。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我们可以做什么了？怎么可以在生活里面看见他其他的需要了？要把握机会去关爱有需要的人，要把握机会去关爱有需要的人。刚才都读了44节里面读善良的回答，就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啊，见你饿了我渴了我就渴旅或吃身入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了。这个是上人问的。这句话同样也要表达，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已经去做的，我已经去做这些关怀的工作。但是我们也知道机会过去以后不会再来，是吗？所以箴言有一段话是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三章27、28节，一起来读。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施舍。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
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的比喻，一个故事，财主和拉萨路的故事，你们有听过吗？那比喻里面就是财主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人认为成功的人来的， OK， 他有钱有势，那个乞丐啊，拉萨路，他的人生既然是怎么样失败的，因为他又穷又病，可是他死去以后的境遇却是刚刚相反，失败的拉萨路去了天堂，但是成功的财主却去了地狱，是吗？为什么会这样？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刚刚相反，在地上财主很好，生活很好，那个拉萨路很穷，什么都没有，但是刚刚相反，在天堂一个上拉萨路去了天堂，另外财主去了地狱，为什么呢？就是拉萨路在穷苦的时候，痛苦病痛的时候，他不偷不抢不怨天尤人，还是来信靠上帝。但是所以他想了天堂，至于那个财主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没有做什么，没有行善，他应该要行善的，但是他没有，所以他下了地狱。行善好行为也是我们基督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标记之一啊。所以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上帝要的是什么，要我们人的要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世人啊，看到吗？世人啊，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使神同行。
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这个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有一句话说，帮助人的大机会，千载难逢；帮助别人的小机会，却是我每一天都有。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实在有很多需要的人，所以我们把握机会去关怀这些的人。啊，最后一点，第五点，我们要用体谅的心去关怀关心这些有需要的人。啊，简单来说，关爱有需要的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关爱的动机表达的方式是更为重要。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啊，会以优越感的态度去关爱其他有需要的人，是吗？所以严重的这伤害了对方的自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帮助 可能对对方不但无益，而且构成无比的伤害。事实上，我们需要用谦卑的态度、体谅的心去关怀、关爱一些有需要的人，让别人真的可以感受到真的这份关怀，我们真是来关心他的。圣经里面常常用一个字，就是怜悯的心肠，来形容我们主耶稣对每一个人的态度啊。英文是什么？怜悯的英文是什么？各位
，compassion
啊 ，compassion， come 前面的 come 就是好像德语啊，都是分开的 ，OK 啊 ，come 就是怎么样？相同 ，come 就是相 ，passion 就是什么？感同身受的意思。所以要怜悯人，我们首先。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放下我们自己的身段，放下自己，用对方的角度来看，我们才可以有这份爱人、关怀人的心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的对象都是人来的啊，都是人啊，所以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我们难免有冲突的，我告诉你啊，真的会有冲突。有时候他们都会不会懂得怎么样去欣赏你的服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更要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还要学习受气。受气啊啊！你明白什么是受气吗？啊，受气啊！特别作为牧师传道人，我告诉你，我常常受气，只是不告诉你们啊。但是这个也是我要学习的功课，学习谦卑，学习。还是怎么样受气，这个就是我们现代所说的 EQ 情绪管理也好，管理不要因为其他人的一个的反应影响你的情绪，明白吗？这个情绪管理很重要，你去关心人，关心你也去关心其他的人，那人可能不领情，但是我告诉你，耶稣也爱我们每一位每一个人，是吗？但是耶稣也很爱他的门徒，但是最后他门徒什么呀？一个出卖他，犹大出卖他，彼得不认他，是吗？众人都离弃他，但是耶稣仍然爱他们，而且为我们，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在教会，甚至在这个世界里面，实在还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去关心，所以让我们用一个谦卑的态度、体谅的心去回应他们的需要。因为当我们实践这个真理的时候，主耶稣就对我们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人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懂得在生活里面看到其他的需要，而且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总结，我们要用行动的关爱去关怀我们有需要的人，从一些我们可以先做得到的小事开始，不求回报，不求赞赏的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把握机会来帮助这些人，最后用一个怜悯的心肠、体谅的心、谦卑的心去关怀这些有需要的人。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透过这个善良绵羊的比喻帮助我们。实在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也缺乏这个爱心，求神你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有基督这个怜悯的心肠，来爱其他的人。世界实在很多有需要的人，很多人活在贫穷里面，很多人真的生活真的很差很惨。求神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得到你的恩典，我因领受你的恩典，盼望我们将神你的恩典、神你的爱能够真实活出来，不只是口头上， 我们说神爱你，不单单只是我们领受这个恩典就停在我们这里，盼望我们能够将恩典将祝福也临到其他有需要的身上。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来祷告，阿门。